新时代序曲。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再次和你在空中相会咯。不知道小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儿童圣经故事已经讲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了，而且大部分的支派已经进到他们的属地去了。这时候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过世了，百姓们虽然很真诚地回答说他们一定会跟随耶和华，可是当约书亚死了以后，还没有经过几十年就开始出问题了。天父爸爸是真的很疼他们呢，只要以色列人有悔改的心，天父爸爸就一次又一次的选一个可以带领他们的人物来拯救他们，解决他们的困境呢。而这个带领他们的人物就被他们称为士师，他是由审判官和联合的大将军的意思，他比较不像一个国王，好像是许多部落的一个总指挥大酋长一样。而他们的故事我们就记载在旧约的圣经士师记里面。我们先一起听一小段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当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各自回到自己所分的地方去，然后呢把自己剩余的地方一一的征服回来。所以他们就求问天父爸爸说，
天父爸爸，我们当中哪一个支派应该首先去攻打迦南人呢？
这个时候天父就回答他们说，
犹大支派要先去，我也要把这块土地交给他们。
因为这些零星的地方虽然很小，可是还是要小心应付的。犹大族人知道自己要先去，就邀请他们的兄弟西缅族人跟他们一块儿，对他们说，
西缅族啊，你们跟咱们一起去吧，去到那个已经分配给我们的土地，我们一起来征服迦南人，接着我们再跟你们到你们分配的土地上去帮你们打仗。
于是西缅和犹大支派就联合去作战，果然天父爸爸就把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打败了那个地方的迦南族群。后来在耶路撒冷的附近还抓到了而且杀了当时的迦南王亚多尼比色。据说啊，这个迦南王是很厉害的哦，他曾经征服70个王，还砍掉他们的大拇指，把他们留在他的桌子底下捡他掉下去的食物来求生呢。这个王啊，被杀的时候还回答他们说，
照我过去所做的，现在上帝来报应我了。
在这段时间当中，犹大族里面有好多年轻的一代渐渐成为新的领袖，他们陆续去攻打许多零星的区域，包括山区的、山脚下的，还有在南部干旱地区的迦南人，以及在希伯伦城的迦南人等等。犹大族当中有一位年轻人厄陀涅，他表现的就十分的优异。有一次犹大族进攻底壁城的时候，那时底壁是被称为基列西弗，战况陷入焦灼，犹大的领袖加勒就说，
谁攻下基列西弗，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嫁给他。
这个时候加勒的弟弟基纳斯，他的儿子厄陀涅就这样领命去攻下了这座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嫁给他。而且在结婚那一天，亚萨还从他的父亲加勒那里得了一块田地，后来呢还要求加勒可以给他们田地附近的泉水，就是那个上泉跟下泉都交给了这个女儿亚萨。而之后这犹大人又有许多新的一代都成为大能的勇士。犹大的团队当中呢，还有一些摩西岳父的后代的基尼人也跟着他们一起作战，打败了很多零星的城邦，好像是西法城的迦南人，这个地方得胜以后改名叫做荷尔玛。而加勒又得到了希伯伦，还把巨人族亚纳族的后代有三个大族都赶出城外。可惜呢，他们的南部还有一些很强大的亚玛利人，以及在加萨、亚什基伦、以格伦这些沿海有铁车的民族就没有能赶出去， 他们就这样的散居在他们当中，而便雅悯支派也没有把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赶出去，所以耶布斯人一直到后来都跟便雅悯人住在一起。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支派，他们前去征服伯特利，那个时候这个城的名字叫路斯。天父帮助他们，当他们派探子到城里去的时候，探子看到里面有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拦住他，并且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怎么进城，我们就不伤害你。
这个被拦住的人就请求探子们一定要保护他的家人，他才愿意告诉探子这样的消息。以法莲跟马拿西族人就靠着这个可靠的消息攻进了路斯城，也照着他们的承诺留下了那个人和他的家人。而这个人呢，后来也搬离到了赫人的土地上，建了另外一座城，也把它叫做路斯，来作为纪念。虽然看起来他们大部分都是顺利的征服了，可是马拿西支派并没有能够把住在伯善、他纳、多尔、以伯莲、米吉多和附近村庄的居民赶出去，那些迦南人还是继续住在那里，只是呢被马拿西人强迫他们服劳役，没有赶走他们。而以法莲支派则是留下了住在基色城的迦南人放在他们当中，西布伦支派没有把住在基伦和拿哈拉城的居民赶出去，只是把他们当成奴隶。而亚瑟支派也没有把住在雅科、西顿、亚黑拉、雅格西、黑巴、亚佛格还有在利河的这些居民赶出去。拿弗他利族则没有把住在博士麦、博雅纳城的居民赶出去，也只是让他们成为服劳役的人。还有一些更惨一点的，比如像但支派，甚至被亚摩利人逼上了山区，不准他们下到平原来。而这些亚摩利人后来反而被以法莲人和马拿西人给征服，成为他们的奴隶了。就这样，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了好多不同的迦南百姓。这件事随后有天父爸爸的使者就来到他们当中，对以色列人民说，
天父爸爸对你们说，我领你们出埃及，带你们到我许诺给你们祖先的土地。我曾经说过，我绝不废除和你们订立的约，你们也绝不可以和当地的居民缔结任何条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可是你们没有照我的话做，偏偏做了我不许的事情，让他们住在你们当中。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我就不再让那些居民离开了，他们要成为你们的仇敌，他们的神明要引诱你们掉进陷阱当中。
天父爸爸的天使说完这些话，以色列人民都大哭起来，这时候才想起来要难过呢。随着时间的过去，那些与约书亚同一代的人都死了，而接下来的一代对天父爸爸为他们所作所为其实越来越不清楚，就慢慢开始不专心敬拜天父爸爸。以色列人民一开始得罪天父爸爸，去敬拜迦南的神明巴利和亚斯塔路，所以天父爸爸就向以色列人开始发怒气，就不管他们了，让他们被四围的外族所统治，让以色列人自己没有办法去对抗敌人。当他们每一次遭遇这么大的苦难，天父爸爸就为以色列人指派士师来引导他们，解救他们脱离这些侵略者。可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一次一次听从又背叛，被统治又被拯救。这些人民常常也不听从天父爸爸所安排的士师，也不听天父爸爸的话，跑去拜别的神明了。小朋友，我们要进入士师记的故事里面咯。我们会提到很多在这些混乱时代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英雄。以色列人自己不听话，留下了好多的问题。每一次明明知道不该去拜那些神明的，可是呢，却一次一次又伤了天父爸爸的心。可惜的是，他们的信心每一次都是随着每一个士师起来过世，又开始了跟外族的信仰混杂。到底这些士师是怎么样的人呢？头一个士师就是我们前面有提过的厄陀涅。接下来的故事就更精彩咯。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我们先说到这儿，下次就带你进入士师的故事里面咯。下凡哥哥在这里跟您说拜拜咯，别忘咯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拜拜。